在中国四川省对720名百岁老人进行了调查，发现其中有89.17%都是非常想得开的老人，心态好是他们唯一的共性。在美国，研究人员对700名百岁老人也进行过3年的跟踪研究，揭开了他们的长寿秘密，是性格开朗，很少发愁，基本不发火，一辈子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。平和的心态可以让你身体健康，与人为善，还可以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一份和谐与平安呐、我们学佛人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性格，才能改变命运。放下对人间5欲6尘的贪着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才没有恐怖，才能远离颠倒梦想，才能究竟涅槃呐、我们做人有利益的时候，要懂得谦让给别人；我们有道理的时候，要饶人；有能力的时候，不要去嘲笑别人。太精明的人会遭人嫌，太挑剔的人会遭人的厌，太骄傲的人会遭人恨呐、在今年10月29号，印尼一架飞机坠毁，机上有189人丧生，包括很多的孩子和婴儿。我们在人世间走一遭，本来就是一场空，何必处处去计较呢？步步不让，说话经常伤人，恨多了伤神，话多了伤人，与其伤人又伤神，不如想通不烦神呐。一辈子学佛做善事，我们问心无愧，随缘自在。世间的理争不完，争赢了你会伤人的心，争不赢你会伤自己的心。世界上的利益那是赚不完了，赚多了别人伤感情，财聚人散，财散人聚，一生本来就是空空如也。出生那是一张小床，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小盒子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所以看通，想通，看明白，天天能够平平安安就是好日子，天天能够把握当下，你才是一个智者呀。有一个画家，他突发奇想，我想画一个佛，或者我还想画一个魔。他在一个寺庙里找到了一个僧人，发现这个僧人打坐的时候气质清明安详，于是他就邀请僧人成为自己的模特，并许诺如果我画完了会给你丰厚的报酬。画作完之后，这个画家一举成名，僧人也如愿拿到了重金的谢礼。过了几年时间，画家想找一个魔鬼的原型，但是找来找去都不满意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去了监狱，他见到了一个犯人， 他很满意，于是他就着手画画。画着画着，没想到这个犯人失声痛哭起来。犯人哭了，画家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：哎，你为什么要哭啊？犯人说：上次你画佛的人就是我呀，这次你画魔也是我呀。原来这个僧人拿到报酬之后下山花天酒地，钱很快用完，但是欲望越来越大，最终一步步的堕落下去。还俗之后，他偷盗抢劫，无恶不作，最终锒铛入狱。画家了解之后长叹一声，丢掉画笔，他再也不想作画了。人心最难控制，佛魔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呢。一旦沉迷在欲望之中，你可能就永远没有回头的余地。所以佛经上说，人须有畏众之心，方能克己，能克己方能成佛呀。一个人想要成为菩萨，就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，一念佛一念魔呀。忍辱无欲才能精进，一个人能够忍耐，这个人一定会成功。现代社会到处是诱惑，连信用卡都是我们的诱惑，说得好听点叫提前享受，但是用信用卡的欲望闸门一旦打开，那就收不住手，月底账单一来吓你一跳。所以从善如登山，从恶如崩盘，学好三年学坏三天，不修心你念经，你不会念经的。所以人间的诱惑不要试图去考验自己，我们要远离越欲望，我们就能解脱自己的烦恼。一定要懂得解脱烦恼，你才能在人间做一个无欲之人，你才能心静如水呀。有一个老和尚写了四道算术题，二加二等于四，四加四等于八，八加八等于十六，九加九等于十九。徒弟们纷纷说道：啊，师父，你算错了一道题。老和尚说：是的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道题我算错了，可是我前面算对了三道题，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，而只是看到我算错的那一道题呢？我们做人也是这样，别人对自己好一百次，只要有一次对你不顺心，你就会把过去对别人对你好一百次全部都可以忘记。所以这就是一百减一等于零的人性的道理。做人要学会多记别人的好，少记别人的仇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。谁都有不足和缺点，谁都会自私和犯错。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， 在与人接触当中，我们要多多看到别人的优点，少去想到别人的缺点，这样社会就会和睦，家庭就会和谐，世界才能和平啊。常常能够记住别人的好，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，你会得到慈悲。其实人生的一切皆属虚妄，学佛人要懂得，我们彼此都有缺点，所以要包容一点，我们都有优点，所以彼此要学会欣赏对方一点，我们都有个性，所以彼此要谦让一点，我们都有观点，所以彼此要相互接纳一点，我们都有悲伤，所以彼此要多多的安慰对方一点，我们都有快乐，所以我们彼此都应该分享给别人一点。上辈子的缘分让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彼此珍惜吧。前世的缘分，今世的相识，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朋友，不要让自己总是后悔在失去的痛苦当中。难得是糊涂，其实这个难得是糊涂是真正的什么含义呢？因为难得是糊涂，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境界在提高，因为与世不争，你就变成难得糊涂，自身的精进，与世不争，收敛自己的光芒。所以传统文化说，欲为大树，莫与草争啊。也就是你今天要成为一棵大树，你为什么还要去跟那些杂草去争啊？有一年，美国在洛杉矶召开了作家的峰会，许多作家应约而至，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炫耀他们的作品的时候，只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安安静静地坐着，微笑着在倾听着。她身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喋喋不休地向她吹嘘自己100多部的作品，最后他被问及有几部作品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男的不停地就跟这个女的问，最后他问啊，夫人啊，请问你有几部作品的时候，他微笑地说，我只写了一本书。他身边的这位作家立刻得意起来，又问他啊，夫人，您写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？他只答了一个字 Gone with the wind， 飘，乱世佳人。那个作家立刻羞愧的不说话了。这个女人就是 Margaret and Mitchell， 她用自己的谦虚微笑向世人展示了他收敛自己光芒的人格魅力。花是浇死的，鱼是撑死的，人那是气死的。经常自己找气生的人称为小心眼，俗称小人。经常受别人气的人称为庸人，俗称无智之人。 经常自己生气也常气别人的人称为俗人，经常让别人生气自己却不太生气的人称为阴人，经常在背后阴别人也称为自私的人。不论别人怎么气你，你也能够不生气，坦然处之，那叫高人。从不气别人，自己也从不生气的人，那就叫圣人呐。百病皆生于气呀，学佛人师父教你们几个消气的方法。其实消气有很多种的方法，当你们在家里生气的时候，首先要离开火场，这个就叫回避。当你的先生在家里砸东西在骂人的时候，你赶紧要到另外一个房间或者外面去走一走，这叫回避。另外一种消气的方法叫倾诉，经常找一些好朋友佛友跟他们倾诉一下自己的苦，然后你就会消气。还有一种叫运动法，经常自己到外面去走一走，还有那就是听佛法做义工，念经许愿放生学白话佛法。我看这个方法非常好啊！如果在家里还有很多人没学佛的人，他们可以学会换位思考，想通放下，想一想别人会怎么样的感受，你也会想得通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放低自己的幸福底线，与人不一样，你就能活在菩萨的心中。因为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底线放得太高了，一不能达到就会发脾气发怒，就会生气。如果你只是把自己的幸福底线放在我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，我吃得好，我睡得好，我不要生癌症，我不要跟别人闹，这样你很容易感受到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幸福生活呀。所以学佛的人要众善奉行，但是现在很多人小的时候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，但是人越长大我们长出了很多的心眼。其实心眼这个东西我们学佛人都要知道，你想多了那就叫小心眼，想少了那叫缺心眼，一直想呢叫死心眼，不想呢就没心眼了。人生烦恼不断，其实很多烦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台长经常治疗普通病人精神上有问题，我经常幽默地跟他们说，你如果感觉你有忧郁症不要紧，那是因为你不全面了解情况然后才想不通的。你的拖延症是因为你太懒了，你才会去找各种理由拖延。你的强迫症是不该想的你拼命的去想。你的失眠症那是担心太多，或者是你太兴奋了，你根本晚上不困。 你的自闭恐惧症是因为没钱、没工作，或在房屋贷款，可能欠钱太多。记住了，一切都会改变的。只要是心理的病，佛法讲无常，几年后的今天一定和你现在的境界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其实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你的命运。如果心态不好，说穿了就是你的心太小了。心态的太字把它拆开，上面一个大字，下面一个心字，就是让你的心要大一点呐。你的心胸如果每一天大一点，你的心态怎么会不好呢？内心的幸福，日子才轻松。人一随缘，一生才能不冤呢。想得太多，容易烦恼；在乎太多，容易困扰；追求太多，容易累倒啊。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人，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的相识。好好感恩别人对你的付出，因为瞬间可能就没有了，失去了。好好珍惜你生命的每一天，因为只有今生的修心和修为，才能获得你来世的善果和善报啊。有一个画家，他在家中有个5岁的习惯，天天逍遥自在，身心健康。有一天，他的代理告诉他，你的两幅画突然被卖掉了，卖了很高的价格。他只要一想到银行卡上一长串的数字，就令这位画家激动不已，无法平静一颗激动的心。随后由于这点名声，他越来越忙，出入沙龙，各种晚宴，非但5岁没有了，晚上经常失眠，身体越来越差。过去他作画喝茶，活在淡泊的世界当中，也从不为失眠而发愁，他活在了天堂上。自从名利来了，他一脚踏入了地狱，整天担心和烦恼。画家慢慢的开始想念他以前的生活，他试着让自己在名利和淡泊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点，于是他关门谢客，推掉大部分的宴会，尽量让自己生活恢复到从前的步调。虽然突然的忍弱让他有点不习惯，但是渐渐的他又找回了内心的平淡。画家得到了名利，失去了平静的心。等到他舍去这些名利，他内心的宁静又在不知不觉当中回归到本源。得到与失去，那也是一种轮回呀。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失去而难过，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到而高兴。因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一辈子吃不尽的亏，一辈子占不尽的便宜，在我们不经意之间，我们就完成了他们身份的转换。所以人的一生，甜酸苦辣都会尝遍。 我们在贫穷的时候，我们渴望富有，却不知道当你拥有富有之后的生活，可能给你带来你更多烦恼和精神上的贫困呐、啊。所以要学会把得失看得淡一点，得到了学会感恩，失去了学会随缘吧。